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25号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正式启动轮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接班人的流程。贝森特提到，这个是川普总统的决定，并将按照他的节奏推进。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内外都有很多优秀的候选人。财政部长说，按照惯例，美联储主席亦会辞去理事职务。关于影子美联储主席的传闻很多，这个在提名前会造成混乱。我可以对你说，如果前任美联储主席还继续留任，市场会非常困惑。鲍威尔的美联储理事任期要到2028年1月才结束，这意味着即使他在明年5月卸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仍有可能继续留在美联储参与货币政策制定。鲍威尔拒绝回答他是否会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当被问及川普是否邀请贝森特亲自出任美联储主席时，财政部长表示，我会参与决策过程。他指出，这个是总统的决定，我们将按照他的节奏推进。川普多次公开表示，他希望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能够支持降息。可能的接替人选包括前美联储理事海文·沃泽、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西特以及贝森特本人。另外，投资者亦关注现任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他是川普第一任期时任命的美联储理事，一直对最早在本月降息持开放态度。除了鲍威尔职位之外，川普至少需要在2026年填补一个美联储理事的空缺，因为现任理事阿德里安娜·富格勒的任期将在2026年1月结束。7月，鲍威尔的压力进一步加剧。白宫表示，美联储总部的一项25亿美元装修项目超支7亿美元，要求鲍威尔在7日内回应相关问题。有媒体礼拜一报道说，鲍威尔已经要求美联储监察长审查25亿美元的装修工程。礼拜一14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和吕特会晤期间表示，如果未来50日内俄乌无法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将对采购俄罗斯能源产品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礼拜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与美国国会参议员会面期间表示，他鼓励中共领导人及印度和巴西领导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可能会对你们造成沉重打击。吕特表示，欧洲将提供资金从美国购买武器，确保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中处于最佳地位。他还表示，根据与川普达成的协议，美国现在将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单只是防空武器，还有导弹和弹药。当被问及是否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时，吕特表示，这个既是防御性的，亦是进攻性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武器，但我们星期一还未有与川普总统详细讨论。事实上，五角大楼、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和乌克兰方面目前正在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俄罗斯自2022年2月正式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之后，共产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一直同俄罗斯做贸易。美国国会两位资深参议员警告中共、印度和巴西要停止同俄罗斯做贸易，否则将面临巨大打击。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切尔在礼拜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提出了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该法案将对那些继续资助普京在乌克兰进行野蛮战争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和制裁。格雷厄姆说，结束这场战争的最终重锤将是针对共产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征收关税，这些国家通过购买廉价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普京的战争机器。第一届能源和创新峰会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举行，美国政府承诺支持建设煤炭、天然气、核能和水力发电厂。 川普说，今日的承诺确保了未来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以及在美国进行设计、建造和制造。川普支持在宾夕法尼亚州建设新发电厂，并在其附近设立数据中心，因为这些数据中心对能源密集型设施存在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他强调，美国已经在与北京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胜出，而新投资对巩固这一地位至关重要。在峰会上，川普政府多位官员表示，为了确保经济和国家安全，美国必须尽可能地在国内生产能源，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气，以便在 AI 竞赛中击败中共。川普承诺投资560亿美元扩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追加超过360亿美元用于建设数据中心。黑石集团在峰会上宣布，计划投资250亿美元用于美国数据中心和能源生产领域，以推动 AI 创新。谷歌公司承诺投入250亿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周围地区建造符合 AI 需求的资料中心。人工智能云计算公司 CoreWeave 亦准备斥资60亿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中南部建设一个数据中心。日本投资者软体银行公司生成式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及甲骨文公司都将在初期投资1000亿美元。共和党参议员大卫麦考默克指出，这些投资项目对宾夕法尼亚州影响甚巨，对国家的未来亦至关重要。目前美国两党都认为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是一项国家挑战。川普和共和党议员主张恢复和扩大煤炭和天然气电厂的运营，同时寻求加快新建化石燃料电厂。川普亦支持允许数据中心建设自己的发电厂，并承诺将解决审批延误的问题。他还表扬美国环保署署长李修顿，李修顿正在推进加快发电厂审批进程，同时废除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控同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等规定。晶片制造商辉达14号对外宣布，美国政府将向中国企业发放辉达 H20 人工智能晶片的销售许可。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星期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同意辉达向中国出售其第四等晶片，这种晶片的速度比美国公司使用最快晶片更慢，同时辉达许诺不会将最顶尖技术出售到中国。他还透露，政府决定恢复向中国销售 H20 晶片与稀土磁铁交易有关。卢特尼克表示，比中国公司使用美国技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他们可以继续将美国当成技术展。白宫人工智能顾问戴维萨克斯星期二接受彭博社采访时透露，允许辉达重启其 H20 晶片的出货，将使美国在海外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并削弱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市场上争夺更大份额的努力。萨克斯还反驳了关于允许向中国销售 H20 晶片存在安全风险的批评，称 H20 晶片是过时晶片。他警告说，其他国家正在美中技术之间做出选择。萨克斯说，如果你不给这些国家购买美国技术，你就是将他们推向北京的怀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亦证实，授予辉达晶片出口许可是北京与川普政府在谈判中提出的其中一个条件。财长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数字一带一路在世界各地兴起，因为其他国家或中国正在取代我们美国的晶片制造商。贝森特说，这个是我们在日内瓦和伦敦使用的谈判筹码。贝森特说，他们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亦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川普上周致信给印尼总统，通知印尼将从8月1号起征收 32% 的关税。不过川普星期二宣布已经同印尼达成协议， 印尼销往美国商品将被征收 19% 关税，美国出口到印尼的商品则不会被课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历史上首次向美国开放印尼整个市场。根据协议，印尼承诺购买价值15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4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以及50架波音飞机，其中很多是777型飞机。在与印尼的协议中，川普亦在继续打击洗产地行为。他表示，如果有任何商品从关税较高的国家通过印尼转运到美国，这样这部分关税将加到印尼支付的关税上。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达成的第四项贸易协议。美国政府已经同英国、越南达成贸易协议，同北京亦达成一项暂缓关税战的协议。在这三项协议中，基准关税仍高于川普今年一月入主白宫前的水平。越南同意被征收 20% 的关税，英国同意被征收 10% 的关税，北京暂时维持 30% 的关税，等待进一步谈判。从上个礼拜开始，川普向包括加拿大、日本和巴西在内的大约20个贸易伙伴发出类似关税信函，设定从 20% 到 50% 不等的关税，并对同征收 50% 的关税8月1号的最后期限为目标国家提供了时间，以便就可能降低关税的协议进行谈判。礼拜一，欧盟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后，官员们表示仍在寻求达成协议，以避免川普关税打击。但是欧盟贸易专员马罗斯谢夫乔维奇亦表示，与会各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如果与美国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采取反制措施来保护欧盟企业。川普上个礼拜六宣布对欧盟产品征收 30% 关税，从8月1号开始实施。以上新闻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